好，我们接下来我们很高兴接着严莱牧师要跟我们分享哈，我们欢迎严牧师。
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5月4号哈，那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是这个《星际大战》的这个粉丝或者迷，或者说很 follow《星际大战》的人哈。你知道今天其实是《星际大战》日，我跟你说为什么呢？因为《星际大战》里面有一句很出名的话，叫做"愿原力与你同在"哈，英文叫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那5月4号呢，刚好英文叫 "May the Fourth"。所以很多人就说啊，这是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所以作为一位牧师，我也今天也要祝福你，要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但下面要加一个小注 ，OK？ 不是愿原力与你同在，是愿圣灵的大能与你同在。Amen。我们今天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的确需要神的能力，我们迫切需要神的能力在我们生命当中，好让我们在生命的每一个关口里面呢，能够有出路，能够有盼望。Amen。所以今天晚上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做"领受启示的三个要素"。领受启示的三个要素。刘牧师在今年1月的时候，特别跟我们讲到，神今年在我们教会里面要做4件事情，不晓得大家还记得吗？讲到要扩张的恩典、加增的恩典、新的启示，还有新的供应。那过去的祷告会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前面2个，就要分享第3个，讲到我们有新的启示。那怎么样来领受启示呢？这里面有3个要素。首先第一个要素是我们需要有对的观念，跟你隔壁的说啊，要有对的观念。你要有对的观念。你知道我今天发现基督徒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觉得没有办法领受神启示，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对于神向人说话这件事情有着极其错误的观念。怎么样一个极其错误的观念呢？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神只跟神人说话，神只跟刘牧师、刘师母还有张训弟兄说话，这我常常在我们教会里面听见的。 No, that's not true. 神向每一个人说话。那我们看一节很宝贵的经文，约翰福音15章15节，非常好背，1515。约翰福音15章15节这样讲，主耶稣说啊，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为什么呢？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我再强调15章15节，主耶稣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为什么呢？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的事，我称你们为朋友，意思是什么？你们知道我的事。你知道这一句话主耶稣不是只是在跟一些人在讲，主耶稣当然对当时的门徒讲，但是 by extension 也对今天我们每一个跟随主人来讲。你知道虽然有时候啊，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我年幼的时候啊，有时候一些牧者啊，给写一些信啊，或者一些劝勉啊，题字下面就会写说主之一仆，哇，听起来就很酷，你知道主的一个仆人啊，主之一仆。但这一点我在服侍，但我 understand 我们是主的仆人，我们服侍主。但从另一方面，哎，所以说讲得很清楚，他称我们为他的朋友，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他心里面所想的事。所以你今天一定要从你心中啊，除去一个观念说，说神一定不会跟我讲话的，神一定跟那些很重要的人讲话。坦白告诉你，很多年来我也一直困在这种困扰当中，我就觉得，哎，这神一定会跟刘牧师讲话 ，OK？ 神一定会跟刘师母讲，我说他们要带领教会嘛，哎呀，我一个小朋友，神怎么会跟我讲话呢？但是我告诉你，神真的会跟你讲话。你要先相信神会跟你讲，为什么？因为圣经讲神要跟你讲话啦，你一定要明白，神很乐意跟人讲话的。你知道有一节我年幼的时候背的一句话不明白，现在慢慢明白过来。阿摩斯书3章7节这样讲，他说耶和华若不将他的奥秘启示他的仆人啊，就一无所行。我现在心里面在想，什么叫神不启示就一无所行呢？圣经里面不是讲神创造了万有，神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神不是在做许多的事情吗？怎么说神除了启示不做其他的事呢？我后来才明白，神做这些事没有错，但是神也想要有人明白他正在做这些事，或者他为什么要做这些事。给你举个例子，我不知道你想到亚伯拉罕你想到什么，你会不会佩服他，或者说你佩服他哪一点？你知道我想到亚伯拉罕，我一直很佩服他一件事，倒不见得是他信心啦，虽然他是信心之父， I know， 但是我很佩服亚伯拉罕，很羡慕亚伯拉罕一件事，是神讲一句话，神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住我的朋友亚伯拉罕。哇，你知道我常常就在想，如果有一天神讲说，哇，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住我的朋友 Steven， 哇，觉得这个死而无憾。我告诉你，你 一定要明白神乐意向我们说，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他的朋友，神乐意跟我们分享他的心情，神乐意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好让我们能够与他同工，能够走在他所命定的道路当中。阿们。所以很重要，你一定要相信神必然向我说话。所以如果你隔壁有人跟他说，没有人跟你自己说，神必然向我说话。第二个对的观念是什么？你要明白啊，神会让我明白他的话。跟我一起说来，神会让我明白他的话。你知道这年做牧师，我就发现有一些人来讲，他的困扰是不相信神会对他说话。对于另外一些人呢，他会说，哎，我相信神会对我讲话，问题啊，我觉得我这个人呢知识有限，属灵领悟力太低，甚至有人告诉我资质太浅，这个悟性太差，甚至还有人跟我讲说我跟耶稣的缘分比较浅，勉强得救，无法听到他的声音。那通通搞错了，神会让你明白他的话。你说证据在哪里？对不起，这又要牵扯到我的家庭。我知道最近有人在讲，怎么严牧师每天讲到的都在讲他的家庭，因为现在有了家庭之后，有了孩子之后，的确在信仰道路上是有很多成长的。 OK， 为什么呢？我告诉你，神一定会让你明白他的话的。因为想想好，现在 我女儿一岁半，正在一切事情懵懵懂懂的阶段，你说她不懂她又好像懂，你说她懂很多事情她又不懂，但有些事情是真的需要跟她沟通清楚的。比方说像我们家住在二楼的公寓，是不太能够让他这样冲出门，因为一出门就是楼梯，怕他滚下去嘛。那我跟师母就总是变着花样跟他讲宝宝不能出去，看他似懂非懂就换一个花样跟他，哎，真的不能。这有一次不怕你们笑话，我夸张到我就做事从门口滚下去的样子给他看，然后很痛很痛 understand， 他终于就 understand， 点头感谢主。从此他就没有再往门口去，因为他看到他爸好像从楼梯上滚下去，好像后果很严重。你知道从这件事情我就明白一件事情，你知道如果你问我这一年多 做父亲有什么感受，我告诉你最深的其中一个最深的感受，就圣经上一句话，现在变成我 favorite 的经文了。主耶稣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你的儿女，何况天父岂不将圣灵赐给他凡求他的人。你知道我就看到我这么的有限，这么的不完全，我对我女儿仍然愿意倾尽一切，反正就要想办法让他明白我想要他明白的事情。我就有一个确据，神一定让我能够明白他要我明白的事。所以我常说啊，如果你今天在等候神，你在寻求神，你就好像神没向你说话，或者你很怕神向你说话你听不见，让我鼓励你，神说话的能力是远远超过你聆听的障碍。我再说啊，神说话的能力是远远的超过你聆听的障碍。意思是如果再讲白话一点，你觉得你再笨再蠢，资质再低，缘分再浅，神能够把他的心意很清楚的告诉你，他会变这花样让你明白。就像我跟师母在家里变这花样让我女儿明白，家里的大门绝对不要出去，有楼梯，热水千万不要碰，会烫到，一样的，神绝对能够让我们明白他的话。阿们。所以今天你要领受新鲜的启示，你对神一定要有，你对神向你说话这件事情，你一定要有对的观念。我再说，神必然向我们说话，神也必然会让我们明白他的话。阿们。那除了对的观念，你需要有对的态度。跟你隔壁的说，要有对的态度。今天为时间关系，快要跟你分享三个很关键的态度。你知道我从小在马来西亚，我的教会就教我这三件事情，是你听见神声音，是你经历神不变的法则。所以今天把这个我从青少年期就听见也遵行了十几二十年 的这个秘籍跟你来分享。三个很重要的态度。第一个要敞开。跟你旁边说要敞开啊。什么叫敞开？敞开就是承认我有一个需要。你知道很多时候为什么你听不到神声音？因为你不觉得你有需要吗？你知道 你有时候你觉得你有需要，你来到神面才会寻求他的启示嘛。其实我就想到圣经里面亚比斯就是这样一个人。你知道亚比斯这个字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悲伤。为什么妈妈给他取名叫悲伤呢？因为他妈妈说，我生他甚是痛苦。而你发现这个亚比斯悲伤的人这样子一个名字，你发现他来到神面前，他就很大胆的来做了一个很大胆甚至疯狂的祷告，深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使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就你发现很有意思， 神就应允了他的祷告。你知道吗？神不单应允他的祷告，其实根据犹太人自己的一些历史传说文献，后来在犹太呢有个地方叫做雅比斯，成为旧约时代当时的人在研究圣经一个很重要的据点。那为什么那地方叫雅比斯呢？他们的传说就是说，这个是后来这位雅比斯，神出于他祷告的时候，他住在的地方，他在那里常常领受神的启示，到真的他的后人继续住在雅比斯这个地方，所以后来雅比斯的地方成为一个研究旧约在旧约时代他们研究旧约 经卷的一个地方。这一切从哪里开始的呢？从雅比斯的敞开，敞开 transparency， 我有一个需要，所以是 T、哦、第二个呢，第二个姿态讲 第二个态度讲到我们要谦卑 humility， 谦卑，来到神面要谦卑。谦卑是什么？谦卑就很简单，承认我无法满足我的需要，我无法满足我的需要。其实我就想到摩西就是这样一个人，你想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其实你想想从某个角度摩西是蛮风光的、okay? 能够使当时军事上最强盛的埃及闻风丧胆的摩西啊，带领了200万人在旷野里面行走，是人都惧怕的摩西啊。但是你却发现摩西常遇见问题的时候，你在整个出埃及记来看的话，摩西常常有一些状况的时候，他来到神面前，或是他安静在人的面前等待神告诉他怎么样来处理。你知道吗？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啊，要有一个对的态度，就是我们需要谦卑承认我们没有答案，所以那是 H。 第三个呢是 E、哦、expectation， 渴慕。我们来到神面前需要一个渴慕的心啦。渴慕是什么、哦、所以刚刚敞开是讲到说我承认我有个需要，谦卑是承认我没有办法满足我的需要，渴慕是我相信神你能满足我的需要。我想圣经里面大卫就是这样的人，你仔细看大卫，大卫在一生当中遭遇多少的困难，多少的挫折多少的艰难最近我跟我们有几位牧师，我们在一起读一本书讲到大卫，哇，从那里面看到大卫正在面对多少的困难从小到从原生家庭一路成长当中，他的父亲他的哥哥扫罗王等等的多少人 都在那里好像让他非常的痛苦。但是如果你读诗篇，你就发现大卫真的是一个渴慕神的人，他常来到神面前他就有一种渴慕。要不然你以为诗篇里面有时候前面的经文充满一大堆我很可怜我很苦我很惨，神啊你要为我伸冤，他为什么要讲这些话呢？因为他渴慕，他相信神能够帮助他。而你也发现他在写那个诗的当中他的心就被改变。所以你读诗篇不要只读到前面一些经文，哇，他在那里咒诅人，他觉得很可怜，你要读到后面他在那里跟神在那里他表达倾诉他的需要和他的渴慕的时候，神就触摸了他的心，以至于他的心就开始被扭转，他就听见了领受了神的启示。阿们。所以你要有对的态度，刚讲到三个，敞开谦卑跟渴慕，刚好拼起来 THE THE OK 定冠词 OK Transparency Humility Expectation。 我从我在初中的时候，我当时的在马来西亚，当时的牧师就告诉我，你只要把持这三件事，你一定常常可以遇见神也听见他的声音。而我今天，当然他今天不在这里，但是我今天也可以很坦白的讲，二十几年下来我把持这三件事情也真的让我常常遇见主。 Amen。 最后第三，除了要有对的观念，除了要有对的态度，你一定要有一个好的操练。跟你旁边说要有好的操练。因为时间关系，我只快快提两个非常重要的操练。第一个，你要专注的等候神。我们看到诗篇62篇第五节，这里说我的心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这句话是大卫写的，他说他的心要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盼望从来。那从这些经文里面我就看出有三件事情是教导我们怎么样来等候神的。第一件事情呢，你要专注，减少你的干扰。所以你发现摩西说你当默默无声，一直叫他的心不要想东想西。去年呢，刚好有个机会，我们邀请去年宣教年会的讲员 Mark Gabber 牧师在教牧领袖学院录一些课。那我呢，作为一个敞开谦卑又渴慕的人，我就决定要近水楼台先得月 ，OK？ 我就每天呢接 Mark Gabber 来来去去吃饭的很多事情问他，请他为我祷告，等等等等等等。你知道，在那两三天里面，我发现他最常跟我讲的一件事情， 我想也跟我问他问题有关系啊，因为我问他的问题是如何更多的得着神，经历神的能力在自己的生命当中。Mark Gabber 牧师讲来讲去还是跟我讲同一件事情，然后要减少你的干扰。他就给我举个例子，他说请问 Steven， 因为他跟我认识，其实我初中的时候就认识他了，他就说请问你初中的时候你没事干你在干嘛？哦，在敬拜啊，祷告啊，因为真的没事干嘛。那你请问你现在没事干干嘛？我拿着手机啊。他难怪你现在比较少经历神嘛。我想哦，真的耶，难怪我前天读到一个新闻啊，说现代人啊在厕所时间越来越久，为什么呢？因为越文明的国家在厕所时间越久，他的结论是因为都带着手机上厕所。OK， 所以不要打你的灵舍。OK， 想想自己就好。你知道，我们就要专注的来等候神。你要减少一些干扰，你要把一些时间抽出来，单单来等候神。另外呢，你要来敬拜。所以在刚刚的经文里面讲到说，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哦。你知道，等候神就讲到说，我们要来在神面前敬拜。告诉你一个我个人的小秘密，常常我怎么知道讲到的时候要讲什么呢？其实都在敬拜的时候。所以我常常很看重敬拜，因为在敬拜在那里敬拜的时候要讲什么，主题也有了，经文也有了，你这样来到神面前了、啊，常常敬拜。或者另外呢，你也常常来默想，你说默想什么呢？默想经文。如果说对经文太不熟，教你一个最简单的默想方法，是我最近听见也觉得对我很大帮助的。他说、啊、你就常常来默想，或者说呼喊、啊、耶稣的名。OK， 你也不用什么背经文默想，就很简单，就是耶稣，你就很认真闭起你眼睛，很认真很专心的耶稣耶稣耶稣这样子来呼求的时候，你发现你很容易的就经历到神向你说话。然后在一个月以前我听到、哦、早年有些教会就有这样的操练，叫呼求神的呼求耶稣的名。我这一个月我就开始这样操练，哇，我真的常常这样祷告的时候真的就经历到神向你说话。最后第二个操练，所以第一个专注的等候，第二你要忠心的顺服，忠心的顺服。我想很多人都知道，前个礼拜当我在主日分享信息，我也有提到我原本不是要分享那一篇信息，到礼拜三晚上忽然觉得应该分享信息，礼拜四就改了那一篇信息。那其实改了呢，当把信息讲完，其实我是觉得自己好像可能或许有很多进步的空间。结果你知道吗，礼拜一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位教牧领袖学院的毕业生啊，就发给我一个简讯，就告诉我呢，他现在人在台湾啊，拜访他的在看他的妈妈，因为他妈妈重病，觉得说随时可能会过去了。结果礼拜天呢，台湾的礼拜一，我们的礼拜天呢啊，他听到了这篇信息，他就得现场听，就是实时听到这篇信息啊，他觉得很得安慰，他就知道说他妈妈一定在神的手中。就隔天去见他妈妈的时候啊，他发现他妈妈在病床上就开始在唱诗，唱什么诗呢？就我讲到的时候提到那首诗歌《耶稣爱我我知道》。而当他妈妈这样唱的时候，忽然间发现了他妈妈的手啊，居然长出，看秀一下那张图片，他妈妈的手啊好像忽然间冒出来一个这样子一个有点像心形一样的这个 shape、哦、那结果呢很奇怪，就他妈妈在那里唱耶稣爱我我知道，因为圣经告诉我幼小孩子主母养我，虽软弱主刚强的时候，他妈妈忽然间身体就好像有力量。这位同学告诉我说他的妈妈好像神迹般的经历了医治，现在身体越来越强健，甚至医生告诉他妈妈这个礼拜应该可以出院。你知道对我来讲，我只是一个忠心的顺服。OK， 礼拜三晚上礼拜四上说要改信息，我虽然很为难，但我觉得我就忠心的顺服吧。你知道当我顺服的时候 amazing， 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他的妈妈在台湾在病床上就领受从神而来的医治。你知道本来啊，这个系列讲今年要发生的事情，讲了前面两个，讲完第二个要讲第三个启示的时候，我就开始很紧张了。我就想要讲启示应该要找刘师母，应该要找 Alan， 怎么找我呢讲启示？我就想跟神说啊，讲两个可以了，断了，我可以讲别的讲别的。就神就提醒我，哎，你要忠心 OK， 那就忠心，就这篇信我准备了很久，从上一次祷告会讲完到我会天天在神面前主啊，到底下次讲启示要讲什么，就感谢主，六个礼拜，我算整整七个礼拜 actually， 七个礼拜在神面前天天祷告，主啊到底要讲什么，到底要讲什么，到底要讲什么。哇，七个礼拜所领受的东西写下来，哎，对我自己就带来很大的帮助。亲爱的弟兄姐妹，容许我提醒你，既然我们都想要领受神的启示，对不对？你需要对的观念，神会向你说话，而且神会让你明白他的话。你需要对的态度，敞开在他面前，谦卑在他面前，渴慕在他面前。你需要有好的操练，专注的等候， 忠心的顺服。阿们，愿上帝祝福你们。